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你。主啊，你不受任何的限制，当着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作王在掌权，掌管着整个的宇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作王，我们的父在作王。主啊，我们可以我们的心可以安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你的人。主啊，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学习来怎么样来顺服你，真正的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我们这个查经还有讲的呢，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为王和王国而生活，就是为耶稣和天国而生活。我们知道天国什么呢？天国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作王，耶稣作王，耶稣在我的生命中作王，在我们的家庭中作王，是吧？在我们的工作上作王，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作王掌权的，作王掌权的。我们上一次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讲耶稣作王。耶稣说什么？耶稣，你们就是天国，就是你们要为我做见证。那里是做见证，其实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就是神的见证，就是神的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作王的见证人。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是传我们做什么，而是传耶稣是王，他作王掌管着一切。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是天国的模式，王国的模式。什么是王国的模式呢？其实什么是天国呢？这个天国呢，我们知道耶稣呢一直教的，在圣经中教的一个主题就是天国。他开始服事的时候就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一来就把神的国度怎么样，从天上带到这个国度，带这个地上的国度。耶稣实现了旧约的预言。我们知道在圣经，在新约福音里，天国和神的国这个说法到处可见。天国就是耶稣掌权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听过一首歌吧，天韵有一首歌说，天国就在你心里。你来顺服神的权柄，天国就在你的心里。天国离你不远，耶稣就在这里，让他掌管你的心，天国就在你的心里。真的，让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让耶稣来掌管，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你知道吗？在这个神的国这个词呢，在旧约中没有出现，但是这概念呢早就出现了，是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非常清楚，神就是王，是吧？神就是王。在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这谁是王？耶稣是王，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耶稣就是那个神就是神。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可以说神的国把整个的圣经的人串联起来，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对神国的定义呢，就是是神所拣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在神的地方接受神的统治，享受神的祝福。这是我改的，懂了吧？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这些人，我们在神所安排的地方，我们接受神的管制，享受神的祝福。我们今天呢，从创世纪看看神国度的模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秩序井然。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然后呢，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七的叙述呢，就是一种重复性的有序的方式不断的展开，反映了神那个有序的创造的工作。神圣灵不但支配着这个文字，也支配着他所创造的一切。 我们可以看着神是一个有大能的啊，他啊创造者，是不是啊？在这个这段经文里呢，在圣经中第一章呢，35次提到神，神说话，神工作，神创造，神祝福，最后神嘛，神休息，啊，休息。神是宇宙的中心，这个世界是关乎神的，人类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自己当的中心，不是这样的。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神只要说话，事情就会发生。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看到神的创造何等的奇妙可畏，我们很难以想象神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啊？我们人根本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诗篇的33篇第6节那里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看到神所得的一切都是好的，是好的。然后呢，最后呢，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形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知道，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啊，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啊，到底是啊，如果你仔细再看看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会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神的形象包含着统治、管制、管掌管的意思，神要神掌管着世界，神让我们怎么样也掌管这个世界，神创造了人，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啊，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是地上的统治者，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行使着神掌管全地的责任。可以从一个意义上说，我们像神一样，人呢，人类统治这个地球。第二个形象呢，形象的意思呢，包含着呢是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在26、27节呢说，神既是单数的，又是复数的，是不是啊？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啊，让我们来造人，让我们在这儿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当人被神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他同样也是单数的，也是复数的，啊，就像神一样，人类也是一个统一，是个多样性的统一，啊。我们知道神是3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啊？是由3个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却是一位神。哎，这3个位格，他们从亘古永恒起就享受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人呢，也是按照这个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被创造的人有不同的个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是不是啊？哎，在享受很深的合一，是不是神可能性？这一点呢，在这个创世纪的第2章就得到了更深的扩展。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第2章那里说，男人和他的妻子怎么样联合在一起，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是吧？也是彼此之间享受合一。所以人人也像神一样啊，也有啊一种关系在里面。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是吧？可以说第7天的休息日就是神和人类在一个没有被破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享受休息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不是啊？男人和女人之间彼此相爱，完全的和谐，并且享受着跟神之间的交通，行使着神的主权，照管着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就是天国。我们知道在第2章呢，神描述神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女人。一开始的时候，亚当怎么样？非常喜欢她，是不是？你看他，你看那个 你看这个这段文章，这段文字是用诗写出来的，你知道吧？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就开始作诗了。所以很多的爱情都是以写诗来表达，是不是啊？哎，他说，但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啊，我们看到神国度的模式，就是神的子民，就像亚当和夏娃，在神的地方，在哪里啊？在伊甸园，啊，在神的管制之下，享受神的祝福。所以在神的统治，在神的祝福之下，他们拥有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一无所缺，过着一种完美、幸福、充实的生活。可惜怎么样？这个伊甸园很快怎么样就被破坏了。今天我看到了我们的世界充满了仇恨、战争、暴力、自私、骄傲、不公、婚姻的破裂、种族主义，是吧？你看，不管是说在国际的舞台上，你想维持和平，很难，没有人真能够做到这点，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啊，很多我们的希望能够美好，但是怎么样，却没有那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疾病、灾难、瘟疫、痛苦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找到答案。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可以说描述了一个田园诗一般的美好的世界，不过到第三章的结尾啊，这个世界就分崩离析了。人们互相的威胁，而且也受对方的威胁，他们受到环境的威胁，他们受到神的威胁，婚姻关系呢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工作再也不是工作，而成了劳苦。是亚当夏娃，你为什么啊？因为当时亚当夏娃啊生活在伊甸园中，是不是啊？啊，神给他们几乎是完全的权利，就是一个地方，怎么样，让他们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啊？神跟他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怎么样？你不能吃，而且在这个限制之下还加了一个刑罚，怎么样？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可是呢，他们就受到一个试探。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其实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三中，我们看到了在这里有个超自然的生物，是不是超自然的生物，而且是个邪恶的东西，是不是啊？它在这里是以蛇的形象出现啊，在这里呢我们称它是蛇，称它蛇。不过到了启示录，到了十二章九节那里怎么样，它就给撒旦给魔鬼怎么样联系起来，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生物，是不是啊？我们魔鬼到底在这是利用了蛇啊，还是变成了蛇呢？我们很难以知道啊。蛇本来它是应当伏在人类的统管制之下的一个生物，现在在这里怎么冒出来，来挑战人类，来引诱人，来犯罪，来背叛神。这首先就是怎么样，让人来怀疑神的话语，是不是啊？所以蛇开始攻击夏娃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嘲讽的态度啊，错引神的话，是不是啊？神其实真说，是不是？你看那态度，是不是啊？他好像说啊，神在说谎，他口气呢暗示着，其实神在骗你，你知道吗？他并不是那样的。 所以说圣经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是不是啊？神其实真说 不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既用那一词，但是他们 把词他曲解了。所以呢，当夏娃来纠正这个蛇的时候呢，蛇就要 让人对神的审判 更让人对神的审判产生了怀疑。魔鬼说你吃吧，吃的你不一定死，是不是啊？你不一定死啊，让他他让人他试探夏娃，让他认为这么做你吃了以后怎么样，不会受什么审判，是不是啊？别听下神瞎说了，是不是啊？你不一定死，吃了吧，没事，你不用担心后果，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是不是啊？你只要活在今天快快乐乐就行了，明天的事怎么样，明天再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怎么样，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哎，你不必生活在神的管制底下，你自己就可以做王。然后魔鬼呢让夏娃怀疑神是不是真正关心人的利益啊？蛇实在说啊，神蛇实际上是在说神并不想让你得到最好的，如果他真正的为是为你的利益出发的话，他怎么会现在让你遭遇这样的事呢？你看到了吗？是吧？他有更好的东西他不愿意让你得到，你要想真正的得到的话，他们现在自己拿来就跑。他神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啊？他不想让人成为神，不想让人任何的人成为神。所以但是你可以比他更聪明，你摘下来吃吧。所以呢，魔鬼让夏娃怀疑神的美善，怀疑神的仁慈。夏娃一想了，哎呀，这生命是我的，是不是？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为什么听神的呢？是不是啊？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可以自己做王。你知道吗？蛇在诱惑上，他说了一说，你要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是吧？蛇这个诱惑里饱含着一半的真理，神能够像人呢、啊？你知道在三章的二十二节，那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就变得像神一样。不过他们真正的像神以后怎么样？他们悖逆的结果是被神从伊甸园里赶出去，再也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魔鬼听起来给人是吧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人生的选择，结果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灾难，空前的灾难。所以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得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果子看起来多么诱人呐、啊！又好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能让我有智慧，是不是啊？我能够像神一样，能成为世界上最，我是老大，是不是啊？老大。我们知道，人犯罪的这个动机啊，是来自于人的里面，不是在外面，不是在外面。我们里面每个人里面都有犯罪的欲望，我们选择去贪恋。去嫉妒，去干那些个污秽的东西，去贪污，去腐败，这都是人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别人逼着你去犯罪。所以说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没有办法啊，你没有办法不让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在你的头上呢筑巢。知道什么意思吗？是罪恶的试探到处都是，但是你可以不屈服这些试探啊！你虽然不能啊，不让鸟从你的头上经过，但是你可以不让他们在你的头上建个鸟窝啊！我们的神决定了善恶的规则，神决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啊！我们人不能决定，是不是？如果你要能决定的话，你就真的像神了。当我们人啊啊 想自己决定善恶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成了神的对手，人与神的关系呢就破坏了，保证保证。你是不是这么想呢？说我们想一想，亚当夏娃就吃了个苹果就犯罪了，这个算什么罪啊？你有的时候想过吗？这是我们自己决定善恶的原则，神说罪就是罪，不是在乎人。人因着反叛，就说人想像神一样统治这个世界，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行事，要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当人这么做的时候，当犯罪的时候，人怎么样，就违背了神，违背了神，他们也觉得羞耻了。但现在他们已经违背了神，当人犯了罪之后怎么样，他就害怕了，你知道吗？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听见他的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时候你知道吗，神本来跟神人与之间有完美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他们第一次感到害怕，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自己容易受伤害，他们就藏起来，他们想隐藏，他们想遮盖自己的羞耻，不想让神知道自己的软弱，也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软弱。那么我赤身露体遮掩自己，不仅是从神那里遮掩，也是互相遮掩，知道了吗？本来一开始他们是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现在怎么样，他们羞耻，觉得羞耻了，夫妻关系其实也怎么样，受到了危险，也受到危险啊！是他们试图躲避对方，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就表明他们自己啊，人自己无能为力处理自己软弱的地方，真的这样啊！你这有一个太太，她也许过去受过伤害，所以她的丈夫无论给她提任何的哪怕是很善意的建议怎么样，她都怀着一种敌对的态度来拒绝。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反正是我不听你的。你觉得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有一个姊妹啊，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到异国他乡啊去生活，他说我一想到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去回到带和丈夫去同住，就吓得浑身发抖。因为妻子是吧，觉得丈夫很可怕，懂吗？我们中文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啊，是不是啊？伴君如伴虎啊。有人劝他说，你给他丈夫你和好，他就生气，气得了不得，难道你让我真的再回去过那种痛苦的生活啊？是不是啊？他暴跳如雷。其实不是，丈夫也同样是觉得这样啊。从贫穷前，我这旁边这个那么可爱、那么温柔、那么贤惠的妻子，怎么一下子变成一只母老虎？你知道吧？一个怎么样？她信主一话，她要去跟她的丈夫去和好，是不是？她信主了，知道要和好，她丈夫不肯啊，不要她回来。她说：“我现在好不容易才能熬出来了，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我都害怕够了。所以她无论怎么样，怎么样。”都不可能让他回来。你看吧，人犯罪之后，人的性情改变了，本来都是有美好的灵性、人性的，现在都产生了动物性。因为人听了魔鬼的话，有了魔鬼那个粗暴、凶暴、残忍、恶毒、凶狠的性情，所以呢，婚姻的关系变得很难相处，是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啊？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其实是我们就是承受着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咒诅。两个人本来是在爱中合一的，现在却成了仇家， 一个山上不能容二户，一个家里也怎么样，不可能有两个人做主，是不是啊？人没有让神来做王，就是为着自己要当王来争斗。所以呢，耶稣不在我们的家中做王，幸福美满的婚姻对有罪的人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梦，都是一个梦，一个向往，一个渴望。所以越是得不着，人们越可想，是不是？所以文学家把人类的爱情描述的甜美如蜜啊，诗人把它描绘的如诗如画，歌唱家把它唱的淋漓尽致，这都反映了人们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得到那个美好的爱。但是这个爱情总是像漂浮在天空的白云一样，似乎近在身边，但是永远是远在天涯。所有的人都像梦想抓着它，但是你永远怎么样也得不着它。因为真正的爱什么呀？真正的爱不是从人来的，真正的爱是神对人的爱。你一旦背叛了神的爱，你自己再也得不着爱了。我们说真爱是从神来的，你不可能从一个有限有罪自私的人那里找到。如果你觉得啊，你的另一半对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其实你仍然要学会顺服神的安排，让耶稣在你的心里作王，宽容的去爱，无条件的去饶恕顺服。你知道吗？借着这些功课，神是在塑造你，培养你对他的爱，对神的顺服。在永恒的天国里，你将会在耶稣里面享受那个永恒美好的爱情。不过在现在，我们知道那些真正的完全的让耶稣做完的家庭，他们的爱也是幸福的，是吧？唯有一点，就是真正的让耶稣来做王。所以不顺服神、背叛神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人类之间彼此成了危险。我们都想要对方，我们都需要对方，但是也不敢把自己的真相，完全的面对自己的真相，不敢让自己的脆弱让对方知道。夫妻双方呢，缺乏信任，我们害怕把自己委托给神方。一个人他不是神，他不是神。当我们把自己变成神的时候啊，怎么样，就非常孤独了。是不是这样啊？此外，友谊浪位于敌意。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吃生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生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男人和女人现在因为背弃神而害怕神，现在他们试图逃避神。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寻求人的友谊的一个图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吧？在天气凉爽的时候，神走进伊甸园来，也想来放松一下，和人交个朋友，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对神来说这是每天要做的事情，他希望享受人对他的爱。但是人现在怎么样？因为犯罪之后，不仅他们互相之间受到危险，他们现在受到神的威胁，神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敌意。他们试图躲避神，但是却无能为力。所以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只有藏起来。现在呢，他只有把他自己现在面临的困境归咎于神。那个男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现在亚当怎么样？责怪夏娃，他责怪神把这个女人赐给他，其实都是他的错，其实还是你的错，是不是？很有趣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常常把自己的罪的责任怎么样归咎于别人。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我，我就吃了。 你看看他在说只有蛇才是罪魁祸首，你让他这么聪明是不是他能欺骗任何人，你说 我有什么办法？他一时呢想成为神，现在呢又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知道神就对人的背叛宣告了他的审判。创世纪的13:14，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起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并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后跟。我们知道首先蛇啊引诱人犯罪，蛇首先被咒诅，最重要是他和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之间怎么样成了彼此相对的、啊、神在这里应许人类有得胜的盼望，得救的盼望。神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但是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耶稣要给魔鬼最后的一击，是不是啊？在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啊，但是啊，神当然对女人啊也说出他的咒诅来，就是啊，又对女人说：“我必加增你，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是不是？”在女人的生育时，在和她丈夫的关系中都要经历痛苦。而亚当呢，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啊，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你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现在亚当成了一个劳作的人，是不是啊？地啊，为了长出荆棘跟蒺藜来，现在本来很愉快的工作，变成了怎么样？极重的劳苦。最后呢，他们被神怎么样？赶出伊甸园去。3:23，那里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的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整个的一个美好的国度，神的国度怎么样？伊甸园怎么样？就被破坏掉了。人类的本性已经按在本性上已经不再是神的子民，而是神的什么？神的敌人。因为人类已经背叛了他，我们再也不能住在神给我们安排的地方。神本来把人放在伊甸园，放在乐园里呢，现在怎么样？人被赶出乐园，人类拒绝神的统治，不让神来掌管，是吧？神怎么样？就在审判中来掌管了。神仍然在掌权，不过是什么？在审判中来掌管这个世界。当然我们看到澳洲的森林大火，我们看到武汉的瘟疫，我们看到地震，我们看到非洲的蝗灾。神并不是不能掌管世界，不过是人在承受着犯罪所带来的咒诅。人类已经再享受不到神的祝福，而是面对神的咒诅。所以人类的背叛啊，结果破坏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说在创世纪的4:11-11，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是不是？我们看到罪恶在不断的蔓延，谋杀，一夫多妻啊，神就怎么样？又在洪水中审判当时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看到神仍然向人施恩典，因为他仍然在做工，在祝福着他所创造的人类。你看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当时立刻就死，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神借着啊，虽然灭了当时的世界，却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而且挪亚立约不再怎么样，不再啊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所以创世纪圣经的故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 并没有结束，神报恩的盼望指向将来的那位救主，是不是啊？将来的救主，我们知道神的拯救计划开始呢啊，开始于亚伯拉罕，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我们查经要学的，要学的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然后呢，神在当时的世界中拣选了一个在他面前蒙他喜悦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我们知道神借着啊亚伯拉罕后来建立了一个民族，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是吧？拣选了以色列民，然后神给他们一个地方在哪里啊？在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是不是？然后呢，让他们在那里享受，让神做以色列人的王，做犹太人的王，而且怎么样享受神的祝福。不过人类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还是失败了，最后怎么样，也是照样被赶出迦南地区，是不是啊？他赶了去，但是神应许人类将来有一天他会赐给我们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他要做永远的做我们的王，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国度，就是新天新地，在那里我们接受神的管制，领受神永远的祝福，这个就是神天国的模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重读这个创世纪的故事，看到人类犯罪给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家庭，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灾难。主啊，你来赦免我们的罪，罪破坏了我们与你的关系，破坏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世界里，我们背弃神的律法，人为所欲为，想同性恋就同性恋。不过我们一看到，一经历你的审判，我们看到了森林的大火，看到了地震，看到了流行的瘟疫，山火山洪水。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真正的神的儿女来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离开我们过去的罪，不再继续的贪恋世界，而学会来听神的话，真正的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作王掌权，好使我们将来真正的进入那个永远荣耀的国度。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